孙和平算了一下，9亿左右的资金已有把握。又想起北仲集团上半年1亿3000万的欠款，周道签了字，应该付过了，便问田野。田野却说没付，倒是集团可能没钱，就算有钱，这种情况下也不会付。孙和平想想也是，这笔款看来得他亲自去找杨柳要了。赵安邦以原则同意了他和北柴股份的独立，集团的欠款就得赶快要了，早要回早主动。因为汤家河落入了一个好的故事里，估计西线无重大战事，但希望汽车保卫战仍然要打，也许还会打得十分激烈。在齐小华和许多人面前，他奢谈挣大重金，实则是以一个秘密掩饰另一个秘密。没有希望汽车，哪来的国内资本平台？杨柳和北仲集团有个北方重工，他必须有希望汽车。受让刘必定这2亿1000万股权只是第一步。就算没有简杰克和 DMG 的威胁，他也得至少吃进几千万股，加强控股地位。现在股市低迷到极点，正是大量收进廉价上市资产的好时候。就拿希望汽车来说吧，净资产4元6角，股价2个涨停后才4元2角7分，他此时不收更待何时？只有在人们信心全无时，最大的机会才会降临市场。这夜孙和平睡了个好觉，且在梦中亲切会见了汤副省长。奥迪开出省政府大门，杨柳脑子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北仲集团和北柴股份的分手成了现实，一场内战将不可避免地公开爆发。杨柳咋也没想到，周二一早省长赵安邦就会找他谈话，谈话的内容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孙和平的北柴股份和他领导下的北仲集团要分家了，孙和平2年来的阴谋和梦想竟然实现了，而且是在赵安邦和省政府的支持下实现的。开始他咋也想不通，这都是怎么回事？他和北仲集团班子坚定不移执行省里做大做强的精神，最终竟落得这么个结果。赵安邦本来在电话里说得好好的，既不能削藩，也不能分裂，谁不听招呼撤谁的销职。现在倒好，让这种不规矩的坏猴子一举修成了正果。怪不得孙和平学会了汇报，在电话里这么谦恭。赵安邦看出了他的不满情绪，和气地做工作说，杨柳啊，这不是我和省政府的本意，是市场化结果。股份制和市场化已不是行政命令能制约的了，除非我们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可那是一条死路，我们试验了30年，白白丢掉了30年宝贵的发展时间呢。还婉转批评他说，其实这也怪你自己，你早就察觉着孙猴子不安分，要另立山头，为啥早不向我汇报呢？2年前孙猴子还是小猴子，香港和华尔街的那些 H 股大股东他认识几个？他猴毛没长齐时，我们改变局面是可能的。你呢？因为和他是老同学，护着他，从不汇报。前2天还拉着周道来为孙猴子跑官，想让他体面离开，实在是用心良苦啊。是啊，他用心良苦，赵安邦也看出来了，可对孙和平造成的这种现状却无可奈何，他还能说啥呢？赵安邦心里估计也不好受，虽在他面前隐忍着，说是队伍大了总要分嘛，今天不分，明天也要分， 天下大事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很正常嘛。但这位省长对孙和平的不满和担心也不无流露，不安地说，市场解放了企业，解放了人，只怕也会解放人心头的鬼呀。杨柳当时就说，孙和平心中的鬼早放出来了。幸亏他和集团一直防着孙和平这一手，及时把文山柴油机厂拿到手了，并在此之前以投资的方式对文柴进行了发动机生产线的技术改造。这段时间又超量多进了北柴股份15000台发动机。周到现在该明白了吧，对文柴的投资太及时了。就算省里不整体规划过来，因其生产线业经改造，也能替代北柴股份长期为集团提供发动机。而没有他严令击备的这15000台发动机，他们现在就要被动挨打了。孙和平月内就可能大幅提价，你不答应，他就会以停止供货相威胁，还有占款。那1亿3000万不是及时被他拦下，孙和平又多了笔进攻的子弹。更重要的是，8200万希望汽车国有股已落入他手中，转让合同昨天签了。当天下午，他就下令财务部将股权转让款打过去了。就算简杰克、孙和平想加价收购，金局长他们后悔，一切也来不及了。如此一来，在即将爆发的内战中，他和北重集团就有了相当的主动权。文柴厂替代发动机生产线，今年年产可达4万台，几天后生产线就可以剪彩开工。北柴股份的15000台发动机也拿在手上，北重集团全年原计划中的发动机缺口也就5000多台，在市场上适时调配毫无问题。孙和平呢，一旦失去了北重每年6万台发动机的大订单，必将手忙脚乱，香港市场上的 H 股将跌得看不见路，香港可没涨跌限制啊。对了，这事儿得马上办了，让王小飞找一家有影响的香港投资分析师分析一下北柴股份嘛，看看北柴股份在永远失去6万台发动机大订单的情况下该得到什么投资评级，未来半年的预期股价是多少。这个重要电话在驱车回集团的路上就给王小飞打了。王小飞说没问题，前阵子跑香港上市的事儿，结识了几个大分析师，其中一位李约翰先生来自华尔街，最有名，对香港股市影响也最大，可以请他来篇英文分析文章。杨柳交代说，那你马上就办，文章啥时候见报听我招呼。王小飞连连称是，合上手机，杨柳便想，打蛇要打7寸，要稳准狠。孙和平不口口声声高谈市场吗？赵安邦和省政府不也被迫屈从于市场吗？那就让市场给这个寡恩无义的背叛者一个扎实的教训吧。让杨柳没想到的是，到了集团，背叛者竟满面笑容等着他了。他20楼的办公室孙和平进不去，这猴头是在他办公室隔壁小会议室等着的。孙和平戏又过了，见他来了，忙不迭地从小会议室里出来，和他热情地握手。哎呀呀，杨总，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共产党啊。杨柳不冷不热地道，有急事吗？不急先回去，我手头事不少。孙和平呵呵乐着，像往常一样，长臂往他肩上一搭。老班长，你手头事再多，也得先接见我呀，听我做个简单汇报，最多半小时。 杨柳一把拨开孙和平的手，脸一拉，孙和平，请放尊重些。孙和平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跟在他身后问杨董，咋了？杨柳自顾自地走到自己的大办公桌前坐下，拿起内部电话，刘主任吗？通知各部门负责人一小时后到18楼第三会议室开会。接着又拨了个电话，李总吗？让他们查查款到账没有。好，到了就好。孙和平今天真是绝了，受到如此怠慢竟仍然满脸笑容，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这泼赖猴头在北众集团怕过谁呀？和他这位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没大没小，和集团总裁周道说话的口气像是他领导着周道，碰到不满意的事儿就大喊大叫，人家这是在最后表演风度啊。杨柳压着心头的厌恶也表演起了风度。孙董啊，不是我没时间听你的汇报，是没资格再听你汇报了。现在你和我平起平坐了，分属两大企业集团了，我再恬不知耻听你的汇报，你心里不笑我弱智吗？孙和平一怔，杨董，这么说你都知道了，赵省长找你谈了？杨柳笑了笑说，谈了，赵省长对你很欣赏啊，指望你和北柴股份集团给他给省政府长脸呢。不过我没说啥你好话，这么多年了我尽说你好话，这次没说。我明确告诉赵省长，我杨柳和北众集团养了一条狼，最终被狼咬了，你现在解放了这条狼，没准将来也会被咬。孙和平风度甚好，竟有了一种唾面自干的优秀。杨董，您别和我开玩笑了，就算分家，只要省政府文件没到，您就还是我的领导，我该汇报就得汇报。我向赵省长保证过，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摆正位置。杨柳讥讽说，孙和平，这么摆正位置可太累了，别累着你啊。孙和平仍在笑，哼，看您看您又开玩笑。杨董，我可汇报了啊，我们北柴股份上半年生产和销售形势都不错，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但客户欠款情况比较严重。最大的欠款客户，哈，真不好意思，可我还得说呀，就是咱们集团。现在7月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规定，马上要出半年度财报。为了半年度财报好看一点，集团拖欠的3亿5000万。杨柳这才明白，这个无赖并不仅仅是在表演摆这个位置，实则是以汇报为由讨债呀。现在是谈债务的时候吗？是回忆历史的时候。于是杨柳像没听见孙和平的话，自顾自地说了起来，孙董啊，我们既是老同学又是老同事，彼此之间应该很了解，可今天赵省长找我说到分家的事儿，我还是很吃惊，觉得你和北柴股份的背叛行为太不可思议了，往事历历在目啊。7年前组建北众集团时，我还是二把手，党委副书记兼总经理，是我而不是别人坚持把一具叫做平洲柴油机场的僵尸送到了手术台上，给他大量输血，让他以北柴股份的名义活了下来，还帮忙把他嫁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呀。可现在我和集团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个不知报恩的对手。你和北柴股份有弑父情节呀。孙和平这才结束了所谓的汇报，撕下脸上的笑容，开始了和他的强硬交锋。杨董，我和北柴股份为啥要报恩？不错，在北柴股份最困难的时候，北众集团收留了他，给他输过血。我大体算了一下，应该有3亿吧。 可这是哪个个人的恩德吗？不，是省里的大政策。杨柳插了一句，纠正一下，那几年输血费是3亿6500万。好，就算3亿6500万，可这不是你杨柳个人掏的腰包吧？这3亿6500万也没进我孙和平个人的腰包吧？那我孙和平为什么要对你杨柳报恩呢？你不觉得这种逻辑很奇怪吗？要求很无理吗？杨柳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桌子一拍，怒喝道：因为你当时是平柴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因为你已经无法对平柴厂的8000干部群众负责了，因为你连骗贷的犯法手段都使上了，孙和平，你还让我再说下去吗？是谁在我面前痛哭失声的？是谁抹着眼泪鼻涕说，只要能让平柴活下去，你让我喊爹都成？从此集团就是爹，爹不能不管穷儿子。孙和平反倒冷静下来。哎，杨董，别激动，别激动，我有些话可能没过脑子，脱口而出了。从对你的个人感情和友谊上说，我也许有些欠缺，但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竞争史嘛。我们的祖先猿猴就是在恶劣自然环境中，在和万兽的竞争中胜出了，才演变成为人的。杨柳冷笑道：我看你孙和平还没演变成人，你不还是孙猴子吗？孙和平很是震惊：杨导，你别跑题嘛，忘了在大学咱们演讲辩论时跑题要扣分的。又说了下去：弑父其实也没错，消灭弱父才有强子，才有一脉种族的强壮延续，这正是一个伟大企业的本质精神。杨柳简洁地反驳说：不，你说的那是野兽的法则，狼的精神。孙和平毫不客气：狼的精神又有啥不好啊？在你眼里我也许就是狼，你和周总还有许多人可能是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但没有狼不行啊。中国这30年改革创造出的经济奇迹，有你牛的贡献，也有我们狼的贡献，难道不是吗？上次吃饭，你不断引导我回忆弗拉基米尔·伊利奇的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也想引导你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断：恶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杨柳故作惊讶：哦，你还记着恩格斯？还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记得你好像是佛教徒吧？今年春节大报恩四头柱香好像是你拍得的吧？一柱香20万呢？前年我们去伊斯坦布尔，你不又成了穆罕默德的信徒吗？我们急着飞开罗，你偏在大清真寺门口和伊斯兰们趴在一起不愿走。去年在罗马梵蒂冈，你在上帝面前跪的那个虔诚啊，就差没受洗了吧？我看你是见神拜神，见鬼拜鬼，干脆搞个信仰托拉斯吧。孙和平做出一脸无奈的样子：杨董，你咋这么天真呢？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吗？你到街上随便拉个人问问，他们信仰啥？我告诉你，就一个字儿，钱。我的信仰托拉斯就信钱，只要都保佑北柴股份不断创造利润，佛爷、上帝、穆罕默德，我全好好拜。没钱，我今天没法和你这么对话。杨柳不无夸张地摇着头：孙和平，你真让我开了眼了。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时代竟变成这个样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背叛者，竟这么理直气壮，竟有这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和理论。但背叛就是背叛，他绝不会因为你这一番狡辩而变得崇高伟大起来。我绝不相信一个靠背叛起家，以背叛为荣，带着弑父灭祖卑劣因子的企业会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企业。 孙和平，就让我们在国内外市场上见吧。历史将证明，北重集团和北柴股份，谁会最终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企业，谁将笑到最后。孙和平哈哈大笑，杨董，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北柴股份。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气你，因为北柴股份赢得了市场，而且还将继续赢得市场。北柴股份作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已向东方的朝阳喷薄欲出了。杨柳背对着孙和平，一声仰天长叹：市场啊市场，多少罪孽打着你的旗号招摇于天下呀。叹罢突然回转过身，请问孙和平先生，你真的尊重市场吗？如果是真的，你怎么竟敢提出零对价方案？不要重复那些无耻的理由，你廉价受让的股权里包含着希望汽车广大中小流通股东的血泪啊，你不是不知道吧？在这一点上，你的无耻和简洁可毫无二致。孙和平连连摆手：杨董，别激动别激动，您又激动了。股改就是博弈，让中小流通股东和我博弈好了，与您和北重集团有关系吗？